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是中秋节的第二天，我们的节目仍然是为大家服务的，感谢主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呢，在空中辅导这个平台还跟大家呢共度这个好时光。昨天晚上可能你们都有举头望明月吧，我不知道大家身处的城市看到的这个月光的景色是怎么样的，无论您身处的地方看到一个怎么样的风景呢？嘉燕会想到一首的诗歌呢，它不是说月亮的，是讲太阳的，就是在云上的太阳，对吧？无论那个云呢是多还是少，但是呢太阳还是永存的，只是有时候我们看不到而已。月亮呢也是一样，记得昨天在节目当中我就用那段的经文呢来做开场了。那今天呢就来听听第二节关于月亮的经文好吗？今天我们就来读一读诗篇第八篇。诗人这样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大，您将您的荣美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您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您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您竟眷顾他。您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您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并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大。大家知道这一首诗呢是大卫受到了月亮星宿的感动，写下对主的赞美还有感谢。当你看到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你也可以带入大卫的这个心中他的想法呀。有时候呢我们都很容易怀疑我们自己的价值，对吗？我们就会觉得我有什么价值可言啊。但是啊，这里真的说得好，就是大卫完全的知道，虽然我们是如此的渺小，可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还是眷顾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啊。当我们看着他所创造这个伟大的月光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的是感谢，还是会想到哎呀，我们如此的渺小，天父一定不会看顾我们吧。可是大卫已经提醒了，我们虽然微小，但是我们的主还是眷恋我们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您的个人价值，你会想为什么主都不看顾我呀？那就请你看看头上的月亮，你就会思想到我们的天父仍然在看顾着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继续的跟大家有互动，特别的感恩能够有谭心师母今天跟我在线上与弟兄姊妹联系，我们一起的来听听。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 我们邀请谭馨师母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谭馨师母是婚姻家庭咨询师、教牧咨商硕士、神学院教师，主要教授基督化婚姻家庭、婚前辅导、婚后更新以及教牧辅导。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喂，你好，是郭弟兄吗？
是的，是的。
我是黄家炎老师，很感恩今天跟你连线。
你好，你好，黄老师。
对，是我们今天呢，还有线上有谭馨师母在的啊，你跟他打个招呼吧。
你好，谭馨师母。
郭弟兄平安，你好。
你好，平安。
是，那您以前跟我们一直通电都有谈到跟太太的关系。那我们也跟谭馨师母分享了，那我也请郭弟兄可以跟谭馨师母聊一下最近呢太太的状况，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妻子怀孕了，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她就是怀孕了吧？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在家里面，在家里面呢，她就无聊，就是老刷手机，刷手机呢，她有时候就会刷到那些。我妻子怀孕了，丈夫出轨啊，这样的信息。
哦，
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她怀孕以后呢，我们这个夫妻生活就少了，她就整个就是孕期啊，就老是怀疑，就是你是不是要出轨啊什么的。就是这种比较多。而且就是刚刚吧，就是没有多久，然后大概不到一个星期，还发生了个什么事情吧？就是因为这有了这个小孩呢，我这个生活压力就大。我那天我就在网上点了一个，就是那种搞兼职的，搞兼职呢那个一个信息，然后他就用了企业微信加了我个。就是加了我微信，我也没在意。他后来给我拉了一个群，拉了一个群呢。就那天晚上，我就睡着了。他看我手机，他把我叫醒，是说，这个是一个嫖娼群，那个群呢，确实就是发的就是那些信息。好歹我没有打开过那个群，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就。一直就是到了2点多，哎，就要跟我离婚了，干啥了？后来我们都上车了，我就带着他去了派出所，派出所那民警啊，就后面说，他说你这个就整个过程就是被骗了，拉到骗子群，他说这里面就没有真实的，就是一个就是通过抓住男人的这种好色的心理，一步一步的就是骗你的钱。然后后来也让民警给他讲了我们这个事情呢，反正现在是基本上不能说平，只是说过去了，他的心里面还是有老是说我进去了什么的，反正就这种心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想，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常常的为我们的关系祷告，我说这次也是神的保守，我就那个群呢，我就一下子就没有打开过，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一点可能就是说。我也感谢神给我的保守，我说不管那能，反正只是说他心里面就是现在，哎，每天就是忧愁的这种，就感觉着，妻子怀孕了，男人就是要出轨啊，干什么的，挺忧愁的，
是，那你的处境也是蛮不容易哈，我觉得就是说你的姊妹呢，她就把重点放在这个，因为她没有平安嘛，没有平安，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一点努力的哈，让这个不平安的这种心态呢，就可以得到一些的缓解。因为你们都是主里面的夫妻嘛，好多信靠主，所以我觉得你不妨让他呢，就是可能你在家的时间呢，你们夫妻俩一起读圣经，一起查经，然后有一点祷告。我觉得祷告，夫妻同心祷告，这是比什么都宝贵，就是。简单的祷告都会，心中的疑虑啊，或者是什么问题啊，一起带到主的面前， 我相信呢，神一定会让他有很大的平安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夫妻呢，就是如果光是讲理，那他不相信你，那你就是还是一样，你讲破嘴巴，他还是很忧虑，还是很怕你出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去外面乱搞啊什么的，他就还是会有这种心理。但是如果你们一起有祷告，一起读圣经，一起有祷告，哪怕就是一天抽个半个小时，不要超过半个小时，一点点，或者就是一几节经文一起分享，就是主要以祷告为主，把家里面大小事情都带到主的面前。特别在祷告当中，因为我们是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完全赤裸敞开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祷告呢，因为有神这个同在，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定是诚实的祷告出来，不会去在神面前还虚假。他也听到你的祷告，所以他就可以感受到你在神面前的诚实，那他就会得到很大的一个安定。特别我觉得要祷告什么呢？要祷告感谢、感恩神给你们这个家。感恩妻子，也为你的妻子要求祝福啊，因为她怀孕不舒服嘛，哈，也要为她的身体、为她的身心灵祷告在主的面前。当你这样祷告在主的面前，你的妻子都听到，因为你是诚实的祷告出来，我相信呢，她就心中就有平安了。你在神面前的祷告的内容，都是为家感恩，为他求祝福，求神保守，为胎儿祷告，为你们这个家，还有你的工作等等，都献上感恩，带到神面前，你们的需要都带到主的面前。那我就觉得，当你扮演这一个属灵的领导、引导，一个一家之主，在属灵上面，你也是这样的引导他，那么祷告在主的面前，那他呢，自然他的心就转向神了。自然他就阿门了嘛，他对你的祷告他会阿门，同意，那这个阿门呢，会成为他信任你的一个基础，所以在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放在属灵的真理上面，属灵的成分增加一些，那我相信是绝对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然后我们也为自己谨守啊，这个男性嘛，弟兄做丈夫，你就说求主保守你们这个家，不要受到任何人的从黑暗权势来的这种的攻击，对不对？也求主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对不对？就是忠心啊，要为这个家感恩，感恩在神面前啊，有这么好的妻子，照顾孩子，照顾家，关心你，对不对？那你要为主感恩。他听到你肯定在主耶稣面前肯定他的付出，他的价值感，他就不会担忧了嘛？因为他什么？他觉得你看到他是重要的，就不会有二心嘛，对吧？哈，这一定的这个做法，可以马上就可以开始做，也是
好
很
的
需
呀，
要，对。
呀，确实确实，这一次的事情发生啊，也是跟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祷告有关系。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反正我们两个就也是常常的一起祷告，晚上，就是有神的保守。这一次的事情虽说发生了这个不好的事情，但是有神的保守，
对呀，啊，你们都经历到嘛，哈，你们需要神嘛，哈，那你也可以请他为你的工作祷告，因为你每一天出门要工作嘛，对不对？你所
是的，
接触到的人事物都请妻子为你的工作的环境，还有同事这些祷告，为你祝福啊！而且你要告诉他说，他的祷告很重要，让你呢就是在外面打拼的时候都有平安嘛，哈，事情顺利
是的。
啊，我们吃劳碌所得的事情顺利，凡事亨通，这个是诗篇128篇上帝的祝福。那前面就是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就是有福啊！怎么有福呢？我们可以吃劳碌得来的，我们可以享福，而且事情顺利。 这个就是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这样讲的，所以你就告诉他，哎，你说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我们夫妻要同心，不要彼此猜疑，我们就是同心，在神的面前，我们敬畏他，并且遵行他的话，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同心，给他一个方向，你知道，弟兄一定要有带头啊，带头，属灵要有方向，那你的方向是什么？神的话是你的方向，对吧？你就说我们就来背这两节经文，我们就来用这两节经文来提醒我们自己。然后你看诗篇128篇后面讲的就是你妻子在你内是如好像那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嘛，对不对哈？啊，你的儿女啊，我要你的桌子，所以这就是一个家，一个幸福美满家的一个画面，一个写照。那前提就是第一节嘛，你要敬畏耶和华，对不对？哈，还要遵行他的话。
是的。
所以这个你要跟妻子分享这几节，然后他就有一个你们家的一个画面，这个蓝图就出来了，所以他有平安呢、啊，他就知道说，哎、他的角色很重要啊，他要为你祝福啊，你这个头在外面，对不对？一家之主在外面啊、工作劳碌啊，然后要得到神的赏赐，然后吃劳碌得来的，对不对？就是我劳碌，我还可以有所获得，对不对哈？这个是神的祝福，所以你就是要跟他分享，然后一个家的目标，你就劝勉他，你说我们就是要同心，我们不要彼此互相相咬相吞，我们要同心，我们是同主的心啊，同主的心，我们一起来学习，就是给他这样子一个属灵的带领，那帮助他，然后他就会慢慢慢慢，你的权柄出来，他就会信得过你了。哎，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当然，你也要每天要关心他嘛。你回到家，哦，你要关心他，哎，你好不好？你身体怎么样啊？宝宝在肚子里面怎么样？有没有啊、需要什么啊？什么的啊？然后你要为孩子祷告，按手祷告啊啊！你多坐在他的身上，他感受到你的爱跟关心，他也感受到你看重他，他就不会怀疑你。这些都是用正面的方式来消除他的疑虑，特别是肢体方面啊，肢体方面你要常常安慰他啊，你说你这个身体健康，宝宝才健康，所以你要好好的维护到你的健康哦。然后呢，你为他按手在他肚子上哈，为胎儿祷告，为他祷告，那他这种的肢体的这种的肌肤之亲啊、可以取代任何的其他的更亲密的关系，对不对？那你已经有这个口中的言语，还有你肢体的，对不对？按手祷告，哇，这些都是成为他相信你、信靠你啊、信任你，然后呢，感受到你的关心跟爱，啊，一个很直接
的
方法。
是的，是的。
这个都是你可以做。
是的，现在我就是，但是有时候确实做的不够，然后对他关心可能还是不够多，嗯。
这个就是要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改善啊。而是可以做得到，对不对？用正面的方式绝对是可以做得到。
是的，是的。
嗯，弟兄，我想问一下呢，您之前有跟我们谈到哈，妻子呢她跟你的家人的关系不太好，现在有没有一些改善呢？
哦，现在也没有什么改善。这不是之前嘛，我们那个婚姻的时候，我家人也没有去过他们家，这不是有了这个宝宝以后，我本来我跟我家人商量，就是说去一趟，然后我家人也不同意呢，就是他现在心里面也忧愁嘛，他心里面就也挺生气的，说这么多年了不接受他，也不去，反正这个也没还不是特别好。
这的确是，
现在因为妻子应该也快要生了，那他们没有表示有什么可以照顾之类哈。那你们家人那边有什么反应？对于这个快要生了这个孩子，
就是因为这个嘛，因为他我本来我让我家人去我丈母娘他们家，然后我爸妈就不同意呢，本来我是想着跟我妈妈商量让她过来照顾她，
嗯，
她不同意，她说他们不同意，我不想让他们照顾我，就没来嘛。然后我丈母娘这最近再过来照顾了，
嗯，
她说他们既然不同意就是不认可我，我也不让他们过来照顾。
哦，
嗯
嗯，反正心里面吧，就是很敢说，你们既然都生活这么多年了，反正是就咱们就目前的状况就往前走，我们大家都已经也那样了，就是去他们家吧，感觉之前本来就不那样的，你现在去了也没啥说的，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说就是说就目前的这种状况，
嗯，
不是挺好的吗？你现在突然让去家里，就感觉是哎，反正也有想法吧，大家就矛盾到这里，嗯。
其实我们哈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哈，用简单的方式可以改善哈，就是说呢，话题没有，对不对？因为生疏嘛哈，但是呢，礼尚往来呢，这种的，比如说送个礼啊，比如说他生小孩啊，或怎么样啊，你妈妈那边呢，你家人那边呢，父母那边有个贺礼呀，啊，就是长辈的贺礼过来呢，哎。那他就心里就会踏实一点嘛，对吧？啊，然后过年过节你们呢送个礼过去啊，或就说亲自去看一下长辈，不留太久，但是打个招呼啊，然后就离开。哎，就是说礼尚往来，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那个点上啊，做一下，慢慢感觉呢气氛好一点了，然后再多一点。啊，再多一点这样子，再做多一点，啊，或者打个电话说，哎，妈妈好，就是他有时候你太太，你妻子，比如说长辈啊，就打个电话，你还现在好吗？就是问候，可以讲上话，然后你接着讲这样子，哎，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改善。
这个事情就这么多年，其实我们其实也不能怎么回家，我们。在城里面生活嘛，老家是农村的，在老家我们一年也只是回去个几天，就是常年的基本上就不回去。然后呢，他的纠结点就是在于，就是说你想让我爸妈去他们老家，就是去我丈母娘他们家，就是我爸妈就是说啊，都这么多年了，我们本身是刚开始是不同意你们的，现在。就是说大家现在这种状况，就是你们过年了什么的来家，大家见个面，就是说我们去他们可能也是拉不下面子嘛，再一个就是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妻子就是他的矛盾，他就是说你不去就是不认可我。
哦，这个哈，这个就是你要帮他疏通一下，你说我们不像长辈，对不对哈？那长辈他们比较古板嘛，就是老旧的思想嘛哈，那么就可能会有一些没有那么的像现代人，就年轻人就比较宽嘛啊，他们我们要顾念到老一辈的比较狭窄的思想，我们不要为这个事情不高兴。所以这个当中呢，可能呢，比如说你们孩子生下来了满月了或什么，你们就请可能在你们的家呀附近啊或者餐厅啊请客，让你双方的父母都来做客，来吃个饭，就是大家都出席，都不要说你要到谁家这样子，就说你们做晚辈的可以做用做晚辈的方式来拉近长辈们的关系。但是首先呢，你妻子啊要先能够把这个看见，就是说不要用自己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长辈们他们做不到的。
其实、
就是觉得是恶意。
其实最重要的矛盾点是哪吧，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地方的，就是我老家离他老家差不多就有300公里呢。
哦哟，那很远呢。
是 对对对，相当远的。他就是我们就是像立的就是两个省，嗯、就是直线距离就是相差就是差不多300公里。
那真的是
不在一块儿，就完全的就是不在一块儿，不在一块儿。所以说不是说立的十里八乡的，
对对对，
这个就是这个十里八乡的，有可能这么多年这个事情，双方父母谁也知道谁，这个就是双方父母就立得远，
嗯、
谁也不知道谁。
哎，对，这个就是以这个距离已经是没有办法这样的克服了，
嗯、
因为他们又是长辈，
对
对，
没办法克服。
嗯，那就
是需要晚辈就要去包容。
嗯嗯，
我本来说我说你看，嗯，我们生了，正好我岳母我丈母娘不是在这儿吗？我说把我妈叫过来，两个老人在我们这儿见个面。
嗯，
他不同意，他说不行，
嗯、
那这算什么呀？什么的？他的现在就是思想就是说，你就必须去我家，我才是认可。你不去我家，
嗯、
我什么都不认可。
嗯，
所以说我说你去，你第一个你几百里地，然后去一趟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也不是说立个十里八里的。
嗯、
再一个我说，这去了有时候你。我说你，如果叫了别人去，有时候不知道双方之间如果哪一句话谈不拢了，大家弄得面红耳赤，更不好了。
是，所以我们就弟兄先来处理好眼前的事吧。如果这样，就先照顾好您妻子生孩子的那部分，还有刚刚谭心师母给的一些建议，要把握这个时间了，跟他一起多祷告，多用经文鼓励。刚刚谭心师母提到一点很重要，用正面的方式来释除您妻子的疑虑，因为他比较多忧虑嘛。很多的这些怀疑都不是从神而来的啊，那就要用祷告。今天我们很感恩可以跟你有这个联系，也知道你已经历到神的保护，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你要更多祷告，求主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啊，好吗？嗯，好，弟兄，那我们下次再跟你联系的时候再跟进，好好照顾孩子跟妻子啊，好吗？
好的，
是是是，
好的。
好，那感谢您今天的电话哈。
感谢黄老师，感谢师母。
好。
比如说以前可能会想，哪件事情是做妻子的应该做的，那哪件事情是做丈夫的应该做的，可能以前就会想，我同样是出去工作，那为什么到了家里面我就要多负责孩子一些，就会有这方面心理的不平衡。但是听了咱们的课程呢，其实就会明白，丈夫他作为家庭中的头，他负责的对于整个家庭属灵方面的引领，还有就是经济上的一个支撑。比如说教导孩子，陪伴孩子，确实是在我家来说是我更有这一方面的天赋和时间，那在这件事情上就不应该过多的去苛责丈夫，所以他就可以安心的去做他该做的事情，这样呢家里面怨恨呐、纷争啊就少了很多。所以说这个课程我觉得也要听，不能停。嗯，
哦，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在努力，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心中的忧伤不再被黑暗所捆绑，他使我安歇在溪水旁，给我可以靠的肩膀，在患难中他给我力量， 在绝望中他给我希望，鸟儿为他轻轻歌唱，白云也在为他鼓掌，我深深切莫的仰望他给我的温暖阳光，也心天上放出光芒，前方的路为我照亮，再也感觉不到迷惘，相信幸福就在前方。在他爱里成长，他抚慰我心中的忧伤，不再被黑暗所捆绑，可是我还写在溪水旁，给我可以靠的肩膀，在患难中他给我力量，在绝望中他给我希望，鸟儿为他轻轻歌唱，白云也在为他鼓掌，深深切莫的仰望他给我的温暖阳光，也心之上方出光芒，前方的路为我照亮，再也感觉不到迷惘，相信幸福就在前方，鸟儿为他轻轻歌唱，白云也在为他鼓掌，我深深切莫的
喂，你好，是张姊妹吗？
啊，是是。
哎，你好，张姊妹，我是黄家妍老师。
啊、
今天还有谭心师母啊、
嗯，
对，谭心师母也在、啊。
谭心师母你好，我刚刚耽误了点时间，没接到电话，不好意思啊。
哦，没关系。张姊妹，我们记得呢，在十二月的时候，其实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你谈了啊。那个时候也是谭心师母也跟你有谈过孩子的这个问题。
嗯，
现在就交给你跟谭心师母谈一下你的近况好吗？
好，谢谢你们的来电关心。谭心师母你好。
哎，是张姊妹，很想知道就是说，现在孩子哈。他的近况，你说他最近他在家里的时候有一些的改变哈、
哦？还好，反正一般般吧。在家里还这个暑假还算，他也没有去打暑假工，就在家里玩玩游戏，然后晚上就回来陪我一起做饭。反正每天几乎都会陪我一起做饭，他就是没有去做做暑假工这些兼职一类的。他说他很没想过做这些一起。有一次去说去跑外卖，结果申请了又没去跑，也就在家里玩玩游戏的。反正做家务事他会做一点，每天会做饭啊什么的，就是玩游戏。
我觉得你儿子他是
一天到晚都在玩游戏、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目标嘛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年轻人，很多年轻人没有自己的目标，因为对未来他们又就是很茫然。他们其实在这个阶段呢，很需要我们做大人的来帮助他，至少在精神上支援他。就是说，不管你将来哈，你有什么想法哈，爸爸妈妈哈都会陪伴你一起去尝试去走啊。但是你要有自信， 爸爸妈妈会支援你啊。你现在已经到高三了嘛，马上要继续下去呢，就是读大学，他有什么想法？还是说他有对自己的未来强项是什么，弱项是什么？哎，可以跟他聊一聊他关乎他个人的事情。但是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聊这些未来的事情对他来讲是有压力的，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将来要可以做什么，对不对哈？他对于未来他是没有把握的，所以要聊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他可能会逃避谈这个主题，因为这个对他来讲不是他可以很有信心的啊，所以那怎么办呢？我们总是要跟他谈嘛，所以这个呢，就是爸爸妈妈呢，先跟他建立好关系，先告诉他说，爸爸妈妈啊，都会就是对他的未来、对他的人生的规划支持他，然后一起可以陪伴他，去帮他去找啊，或者是去收集资料啊，他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就是说一起来面对，这个是最重要给他的概念，以至于他觉得他有底气，他不是一个人去承担，所以呢他就不会那么的拒绝。所以你们要先释放这个善意啊，爸爸妈妈要释放善意。有的时候呢要谈这个呢之前呢，也可以讲讲自己吧。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哎呀，以前要到社会啊，自己也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工作啊，也不知道这个社会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会有一些的摸索啊，你们那个时候的一些的经验也是可以讲讲你们那个时候，你们那个时代的心境，那个时候的处境啊，也会有惶恐啊，也是意思就是呢摸到他现在的心情，但是你不要讲他，你们讲你自己啊。所以然后呢的结论就是说，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哈，最需要支持了，所以爸爸妈妈一定会支持你的，就是说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样的机会，一起来讨论啊，你的事就是我们家的事，给他一个底气，让他呢就是觉得不害怕了啊。一旦他不害怕，他当然会去想说我将来可以做什么，然后就说那你是怎么想的，手上有多少筹码，你觉得哪个是你的强项，哪个是你的弱项，你都可以把它都拿出来，我们可以讲啊，只要你想谈，爸爸妈妈一定优先把自己的事情放下，都可以优先的来跟你讨论，我们不会说叫你，不是你意愿的我们就硬要叫你去尝试，而是会分析给你听，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经验啊提供你参考啊，就是你要把这个气氛布局好。
还有他就是高三已经毕业了，他昨天前天我送了他大学，他报的专科，他上的专科，就是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有一点跟那些同学会有一点点抽烟，他这个暑假我也看到他在家里会抽烟，可能也抽的不多，但我心里就很担心，我怕他上瘾，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他会抽了，肯定就有一点点上瘾了，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是我以为是他同学给他的嘛，现在他自己在一个人在家会抽烟了，他就有一点点上瘾了，我也是说我发现了，我说孩子我发现你有点抽烟了，我说没关系你这个年纪去尝试抽烟可能有你的原因，我也说你跟我谈谈是什么原因会抽烟的，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他也不跟我说，他就逃避这件事情，他就不想看见我看他抽烟，他就一个人偷偷的躲在房间里抽，关着门，因为睡觉了嘛我们也进不去了，他就有时候反锁了，我就这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
是的，因为抽烟哈，抽烟对这样的年龄的孩子来说，同学会彼此感染嘛哈，一旦抽上烟了他会抽了，他这个就等于开了一个大门，因为他可以自己去买烟了嘛哈，所以我们呢就没有办法说你不要抽烟，这是对他来讲他是眼前是做不到的，那我们只有说什么呢，我说 就像圣经所说的，好，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好，凡事都可行，但不都对人有益处嘛，哈。那就所以说，你做这件事情呢，妈妈知道你抽烟了，但是呢，要考验你自己有没有克制的能力，也就是说，你不要让这件事情，抽烟这件事情，控制你。你现在你要控制你自己的自制力的，要跨越这件事情。你会抽烟，自己知道，但是你不要被烟变成烟的奴隶，这个就是你要自己去克服的。所以说，这个才叫做他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会抽烟也没什么，它是一个中性。当然，这个习惯不好，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习惯。所以你抽烟这件事情，你有办法变成你可以驾驭这件事情，那你就是有力量了，就表示你更成熟，而不被变成烟的奴隶，对吧？因为你现在不要抽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你一直在讲不要抽烟，烟不好，烟有多么对伤身体。这个他都知道，但是我们给他的一个目标就是说，你不要变成抽烟的奴隶，
叫他
你要有
少抽一
自
点，
制
尽量
力。
控制不抽啊，能少抽就少抽点，尽量控制不抽啊。
对对，就算说你少抽一点这个事情，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思想，我怎么驾驭这种吸引力？这毕竟这是不好的事情嘛，对不对？我怎么去驾驭它，而不要变成它的奴隶？你要往这个方面去导它，就说你看你现在是一个成年人了哈，将来还有更多类似的这种引诱，那你现在要想办法，你要有自己一套办法去驾驭，对不对？你要知道什么是好，好歹你要分得清楚，对自己好的，对不对？你要吸收，对自己不好，哪怕是对身体不好，你都要去。给他一个界限，有一个分际，适可而止，或者根本就不要碰。这个就是你的，要有思想，要有能力去控制。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你不是说要抽几根，你要抽多少，或者你要把这个思想把它提高到思想的层次。除了这个事情，抽烟是一件事情，以后还有很多的引诱啊，喝酒嘞。打麻将呢？如果你去社会，都有这种染缸啊，对不对？那你自己要有分际，那你要，你现在就要做一点预备，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在信仰上面，你最后会带到信仰，信耶稣就是说，我们可以得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胜过这个肉体的这种的情欲的喜好。人有的时候很难驾驭，你要知道这很难驾驭，这情欲、欲望啊，很想去做嘛，很想去做嘛，这就是情欲嘛，吃啊、喝啊、玩啊，这些玩游戏，这都是情欲，满足身体的肉体的情欲嘛，那你就会发现人其实，我们靠自己真的很难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信耶稣这么重要。我们人就是很软弱，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就会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
就
你
是
自
我
己
的孩
心里，
子，他虽然
对，
会去教堂啊，他就是这个暑假，他星期天也会跟我去，都是我叫他
是。
去的，他好像也没有主动的去，哦，也祷告嘛，他也好像也不会祷告，但是他心里面有一点相信，就是还是。他的信心不是没有那么的好，不坚固，所以他在大学里面，可能我说你要去寻找教会啊，他说啊知道了，因为他们学校信耶稣的人很少很少，我昨天也去看过了，好像都没碰到信耶稣的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寻找教会。我说你一定要去寻找教会，我也在那里查了一下附近的教会，我说给你看一下啊，这里有多少分钟到啊，到时候你要去啊什么？他说啊知道了。然后我说你要祷告，他的信心就不怎么好，所以我就怕他以后会偏离神的脚步。
是目前来讲，他现在愿意跟你去教会，已经算很好。通常这么大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们就自己有想法，就不愿意顺从父母。那我觉得你儿子真的是非常好，他愿意跟着你去教会哈，只要他愿意去，那圣灵都有机会在他心中动工啊。这个就是我们感恩的地方。我们每一次他去教会，我们都求主啊，让他得着一句神的话语啊，让他能够对主的信心更增进一点。我们都为他祷告啊，这个机会难得，不管是人说
我
的
也
话
是，
或者唱的
对，
诗歌啊，都求圣灵来动工啊。这个是你可以为他祷告。那其次呢，他到学校去。可能你要给他一点概念，就是说，将来交什么样的朋友对你很重要。交益友，你就一生得益处；交损友，你就会，你的人生的路就是一路往下走。益友或损友，益就是利益的益，益处的益，你要交的是益友，你心中要有一把尺。什么是益友？就是你觉得你的同学当中有些人很上进，那你要多接近，多接近这样的人，你就会被他带着，优质的朋友会对你的人生会有带来很大的益处，你就会去少去碰那些不好的那些人家，你去看人家怎么奋斗。怎么去珍惜时间？那你就会学到嘛，特别是有基督徒的同学，你要特别是珍惜。如果你一旦知道他是基督徒，那你要多靠近这个同学，你观察他，你靠近他，那看到他有没有见证。这样的同学呢，如果有见证，那你真的是要格外珍惜这样的同学，你要主动去。接近，你先不要说有信耶稣的同学，他要去这个去认识，而是你要从选择益友跟损友这个概念上去帮助他去分辨，什么是优秀的同学？有些是行为道德上非常优秀，这个人品好，这种朋友一定要交；有的是呢，功课好，但是人品不一定好。那你可以看得见，那你就是适可而止，对不对？有些人既不上进，又是嘴巴都是讲脏话，这种人千万不要靠近。儿子在家回到家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要跟他有点心里要有一点建设因为他将来他上了大学以后，上了学校碰到的。这些同学有各式各样的同学，我跟你讲，他自己心中要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就关乎他将来他的路是走在什么样的路上。你要变一个智慧的人，你不要一张白纸进到学校里，白纸什么也不考虑，有什么就是什么。不，你要心中要先准备好你的方向，预先做准备的人。他的未来，这样的人会成功。他有他的打算，他有他的目标。所以这个是一点一点跟他谈，一点一点，不要一次讲很多。比如说，一次只讲一个主题，
你
交
讲
朋
多
友。
了，他也烦。他说："哦，知道了，知
对，
道了。"他也嫌我们啰嗦那种的。
对，有的时候是可以聊自己的经验。你说你知道爸爸妈妈我们最好的朋友是谁呀？我们那个是，我们这是忘年之交我们那个时候是读书的时候就认识的，我们就一辈子的好朋友所以念书的时候其实结交的朋友是那时候很单纯，因为很优秀，这种朋友多交哎呀，你看我们可以做一辈子的，你就是从这种聊天的这种方式，不要说教的方式，来跟他。循序渐进，你的儿子像听你，因为你分享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些的感悟，他一定会听嘛，他不会说是说我要或不要，没有这样子。 他就是听你们的经验，然后你话转到那个结论，就是说交朋友很重要，哎，这样一点带进去就很好。张姊妹，就说你是很用心的妈妈，我相信上帝会使用你，祝福你的儿子的。
感谢主，我还做的不好，很多不好的地方，只能谢谢你们的来电，你们这样的关心
谢
我，
谢。
也是上帝的美意。我那段时间也有点忧愁，因为看到孩子有时候会抽烟，我心里面很焦急，也不知道怎么帮助
是
他，我就祷
的，
告寻求神，你来做工，你感动他这个烟，不要让他这个成瘾啊什么的，我就一直
是
祷告，我
啊，
有就很担心，反正就会焦虑，我怕他是被这个尼古丁给控制，因为尼古丁不是你自己说了算，有时候就是尼古丁他们说很难戒掉的，你很多
是的。
我丈夫以前他也抽烟，他也说戒烟戒烟，戒了一段时间又抽上去了，我感觉还是这个尼古丁特别的吸引力太强了。
对对，所以在信仰上是这个是最重要。他能够在信仰上，他能够遇见主，他就有力量来克服这些神不喜悦的事。那当然
我
他，
也
你双方面双管齐下，一方面带领他属灵的这条路上帮助他哈，不要断哈。另外一方面，他在生活上面的这种规范，还有生活上面的习惯。啊，你也是点到为止，要引导他去，有一个思想，就是要自己要懂得去分辨好歹，就是不要人家喜欢什么，人家做什么你就跟着，都是完全就是跟着人家怎么做，哎，自己要有想法，要有选择，哎，帮助他是一个越来越成熟啊。
对，姊妹，你也可以呢，多发掘你的孩子呢，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兴趣？因为有时候抽烟也是一个，因为无聊，有时候他真的是觉得哎呀无所事事，然后他就会有希望，有这习惯就在他的身上。但是如果他培养另外一种正向一点的，我们说很鼓励年轻人要去活动、运动，或者是往外，这些可能你要多祷告，发掘有没有一些。你们可以一起去的活动，鼓励他多走出去，跟你们在一起做一些健康的活动，啊，除了玩手机，因为他太多时间，可能在家没什么事情可以做，那这些可能都是要需要你一家人去营造出来的。比如放假的时候，可不可以鼓励你的丈夫跟他一起鼓励他出外走走、散步、爬爬山？野餐什么的，就是一家人的时间，这个也是对年轻人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
我们也说过了，我说我们一起出去玩玩啊，走走啊，他就是不愿意出去，他不出去，我也不知道怎么劝
这个
他，
就
他就
应
在
要
在
跟
家里不出
你的
去。
丈夫一起去鼓励的，就不单单是你去鼓励，不单单用口去鼓励的。比如你已经给他一些前期的一些准备，比如你可以啊，这个礼拜已经买好了一些好吃的，然后哎，这个星期我们就要出去野餐了，他喜欢的，哎，让他知道这个礼拜家里有点气氛不同哦，因为你们准备要出去玩了。其实要慢慢一直这样引导，当然他不会每一次跟你去，但是如果他哪怕只有一次呢，那他都知道，哎，家里有一些活动他可以参加，你们一起想，家庭关系是你跟你丈夫一起营造，因为家里太闷，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做，他当然就会想做他自己的，对不对？对呀。
补充一点，就还有就是家里面有一些需要他的力气来帮忙的，修个什么东西，或刷粉刷个什么东西。或者家里要备置一个什么东西，要去帮忙采购，或者是去架设，这些都是借着这个他在家的时候呢，一起去完成。那么他就是会对家感觉有参与感，觉得这个家呢，他尽了一份。那你们就一直夸他，哎呀，你的好儿子啊，什么什么什么，有机会来夸赞他，在他的能力可以做得到的地方，就是、说换个灯泡，我们家现在。要换个省电的一点那个灯泡什么的，只有他可以做，因为他力气大，个子高， 对不对？那就是要需要他参与的。
对，
他不做呢，你们就有机会夸赞，让他觉得这个家他很重要。这个其实不一定要出去玩都可以，就是设计，就是要求主给你智慧哈，就是说让这个孩子参与在这个家庭的活动里面。
好
啊，谢谢姊妹，今天非常丰富啊，这样的交流，那我们就持续为你们祷告。
因为是你，琐碎都烧成浪漫。
借着你们的个辅导嘛，我正在改变我自己和我老公说话的态度呀方式，就照着你们的方法去学，现在我和我老公的关系也好多了。这个礼拜天俩女婿的公司旅游去了，就我老公一个人带着宝宝，礼拜天上主日学，我老公要带他去上主日学了。
爱是三餐两个人，
孩子们都知道感恩，非常体谅我们。晚上孩子睡的时间不长，他们不让我起床，他说我身体不好不让我熬夜，他们自己夜里起来搞孩子，不让我能来搞，很疼我的。
疗愈我这副脆弱的皮囊，
每天睡觉前的祷告呢，我那个小外甥女会搂着爸爸亲亲爸爸，她说爸一起祷告呀，她就很温柔地搂着爸爸，爸爸就不好意思不来祷告了。
那短短的三个字我从没想你都懂得，没说在我的嘴里，却说在我的心上。
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
让我们彼此相爱，经历神的恩典。
空中辅导，
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来到我们这个时间已经是节目的尾声了，很感恩今天可以跟谭馨师母呢在线上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如果大家都希望跟谭馨师母交流的，可以呢在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拨打13229966 322，谭馨师母呢将会在线上了与听众互动。另外大家也可以在平常的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呢拨打我们的热线，我跟杨天成老师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呢会收听大家的电话，也特别可以解答你们的信仰疑难。礼拜三的早上就是周师母接听电话，另外礼拜四晚上直播的时候呢就会有我黄嘉言，每一个月我们还会请到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搭档主持节目的。下个星期二呢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会在直播的时候接听大家的电话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我